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9回。就在这木姓老者心中大惊、暗生退意的时候，韩立望着那黑色山峰，脸露出一丝动心之色。如此奇特惊人的宝物，一看就不是老者所能炼制出来的，多半呢是上古修士遗留的某种惊人古宝。而以此宝的威力，韩立相信就是元婴后期修士硬挨此山峰一击，都绝对无法安然无恙啊。只要能击中，这几乎是种一击定乾坤的手段。若是能将此物弄到手里边，立刻就可弥补他自身攻击威力不足的缺陷。况且他对老者手中的那件御风车也颇感一些兴趣。这样思量着，韩立目光一转向老者，神色渐渐冰寒了起来，眼神深处现出了一丝凌厉的杀意。虽然交手不多，他自信已对对方的功法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倒霉，老者所主修的功法及使用的灵术竟都是冰属性的，而这对吸纳了前蓝冰焰的他来说造不成多大的威胁。刚才如此多的冰灵攻来，都被其用前蓝冰焰所化冰花轻易的化为了无形，而这件能瞬移的黑色山峰应该是对方最厉害的宝物，但在风雷翅的雷遁之下，根本拿他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啊。如此看来，灭掉对方倒也不是不可能之事。韩立想到这儿，不再迟疑，他拖着冰花的单手一抖，蓝光闪烁之后，冰花迅速的变形融化，化为了一团鸡蛋大小的蓝色火焰，在手心处是漂浮不定，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息。韩立的另一只手呢，冲空中的巨剑和银钟同时点指，随后背后雷鸣声响起，双翅微动之下，身形瞬间消失。下一刻再浮现的时候，手托着蓝焰的他已经接近了老者百丈之内，而巨剑和银钟则以光芒大放，化为了一银一青两道光华向老者飞射而去。其中巨剑在途中突然间解体，再次化为数百道持续长的青剑气，铺天盖地的降落下来，一下子将老者困在了群剑之中。青光闪动不已，剑气狠狠扎向了老者的护身光幕，而银钟一声接一声的放出银色音波，将那光幕一冲之下晃动不已。这一连串的攻击让老者有一些吃惊，但心里边倒也不慌，除了往头上的宝珠注入大量的灵力让周身的光幕更加凝厚之外，他单手则飞快的一掐诀，身上的蓝色青光闪动，随后脱体射出，一阵旋转之后，灵光化为四面数尺大小的晶莹冰盾，小巧精致，缓缓转动，将老者护在其中。有了这几面冰盾的保护之后，老者才心里一安，另一只手立刻冲远处黑色山峰一招手，让其化为了一道黑虹激射而回，不停地左右瞅个不停，生怕韩立突然现身附近对其进行偷袭。真不愧是元婴期的法师，对敌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啊。轰鸣声是再次响起来的时候，韩立就在电光中浮现在了老者一侧十余丈之处，并且一扬手，密密麻麻的大片青丝从手中狂射而出，正是犀利至极的清明真福宝。如此短的距离，这老者根本来不及做什么反应，那无数青丝就一下子洞穿了蓝色光幕，直接击到了那四面冰盾之上。 噼噼啪啪的雨打落叶之声发出，青丝一射到冰盾之上，白光大起，竟瞬间凝结成了一根根洁白晶莹的冰针，纷纷跌落而下。老者见此情形，先惊后喜，随后哈哈一笑，一张口，一道蓝色光柱从嘴里边喷出，径直击向近在咫尺的韩立，结果自然是韩立银光一闪，再次踪影全无。但就在这一耽搁的时间，黑色飓风飞回到了老者的头顶，黑压压一片，好不惊人呐！而老者呢，毫不迟疑的一道法诀打在上面，顿时这个山峰一阵微颤，忽然从底部放出黑的大片的光华出来，一下子以老者为中心，将数百口青色剑光和银色巨钟同时照在其内，原本攻击正欢的这些宝物马上腾转扭动之间，历显晦色迟钝，威力大减起来。老者身上原本激烈晃动的光幕重新安稳了下来，老者见此情景，心中大安，随后他单手一翻，白光闪动，原先收起来的御风车重新出现在了手掌中，轻轻一抛，此车迎风便长，片刻功夫就恢复了原先的大小，落在了一旁。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对方手中的冰花化为了一小团蓝色怪焰之后，穆老者就隐隐的有了不妙的预兆。在等韩立背后风雷翅显出之时，他终于觉得事不可为，决定就此撤走，不再纠缠下去了。现在一件御风车激发成功，老者立马化为了一道长虹，几下闪动之后冲出了众飞剑的阻挡，直接遁向了御风车，其速度之快几乎眨眼就到，光华一脸，老者安然出现在了御风车中。他心中一松，正想收起还在原地的宝珠和黑色山峰的时候，御风车一侧却忽然传来了霹雳之声，电弧弹跳之下突现，韩立身影蓦然出现在了那里。啊！老者大吃一惊，一抬手要有所行动的时候，韩立却手臂猛然一探，一只被浅蓝冰焰包裹的手掌五指刷的一下子合拢，闪电般的插向了老者。老者吓了一跳啊，但其周身漂浮一面冰盾，通灵般的自动护主，白光一闪之后挡在老者身前，手掌一下子切到了冰盾之上。穆老者见此脸露一丝喜色呀，对方竟赤手空拳地攻击他的金冰盾，这岂不是自己找死吗？想必下一刻对方手臂就被极寒之气冰封毁掉。砰的一声闷响传出啊，白光和蓝光同时亮起，老者一愣之下，只感到眼前一花，胸前一凉，被蓝色火焰包裹的手掌鬼魅般的按在了其胸膛之上，动作轻柔无比。老者心中骇然，尚未叫出声来，就听刺啦一声，诡异蓝冰从韩立五指所按之处迅速蔓延开来，一呼一吸之间，他大半身体就布满了这种怪冰，眼看整个人瞬间就要被冰封其内。老者脸上恐惧至极，无奈之下急忙调动了数百年苦修的一片丹阳之火，让唯一完好的头颅立刻放出刺目的白芒，在脖子处抵挡出了冰封的蔓延，竟一时和蓝冰僵持在了那里。韩立见此却是冷笑一声，另一只空出来的手掌猛然一挥，一道青色剑气凭空出现，一下子狠狠斩在了老者的头颅之上，顿时白芒一阵颤抖，让蓝冰大占了上风，一下子侵占了小半头颅，将老者嘴巴鼻孔也冰封在其内。穆老者见此仅存半个面孔露出绝望之色， 但是随后墓中狠厉之色一闪，天灵盖处是清明声大响，扑哧一声，一下子和老者面目无二的元婴浮现在了头颅之上。韩立脸色一沉，想都没想的一张口，一道金狐狠狠地劈向了元婴。可是老者元婴一出窍之后，根本没有丝毫的耽搁，刺目的蓝芒一起，瞬间消失不见，金狐一下子击射到了空处。而当韩立凝神四下张望的时候，那元婴终于出现在了百丈之外，接着一点迟疑没有，蓝光再起又消失不见。这一次原本停留在原地的那蓝色宝珠在一阵颤抖之后同样的消失不见了。再出现的时候，宝珠已经被老者元婴包在了怀里。元婴用怨毒至极的目光扫视了韩立一眼，二话不说，身形是忽隐忽现，不久就化为了一个光点儿，到了天际边外。接着就不再使用瞬移，直接玉器宝珠破空飞去，不久是踪迹皆无啊。而韩立呢，冷冷的望着对方的元婴逃匿而走。他的风雷赤神通虽然也是瞬移般的雷遁之术，但是一个逃一个追，可拿对方毫无办法的，故而对方元婴一旦没有一击必杀，他也就没有第二次出手的必要了。如今呢，看到老者元婴落荒而逃，逃的是无影无踪，韩立才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抖，手中提着的冰封起来的老者躯体立刻寸寸碎裂，化为漫天的蓝色金光，纷纷飘落尘埃。这次虽然没有留下对方的元婴，但是老者躯体已毁啊，没有个几十年的时间，别想恢复元气了。更何况回去之后就必须夺舍，但合适的肉身哪有那么好寻觅的呀？能否及时找到，根本就是两说之事。倒是若是无奈之下随便找一具躯体修为巨匠，那是肯定之事了。倒是凭空得到了两件古宝和他留下的储物袋，这一次韩立算是大有收获。即使没有在那什么苍坤上人的洞府内找到什么宝物，这次的冒险来木兰草原也不算白来，不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想到这里，他看了看老者躯体化为无形之处，一只淡银色的储物袋漂浮在那里。韩立神色不变的虚空一抓，储物袋便被吸入到了手中，然后神识毫不迟疑的沉浸进去。大概一扫，结果呀，韩立是大失所望，里面除了有十几块中阶灵石之外，其他的呀都是一些普通炼器材料和几瓶丹药而已。而这些丹药，韩立打开瓶盖一看，都是极普通的，没啥稀奇之处。看来木兰草原的确是修仙资源匮乏的很，那堂堂一名元婴法师身上竟然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啊。而他最希望看到的什么玉简之类的东西，储物袋中则一块都没有，这让韩立奇怪之余轻叹了一口气。原本还想得到一些灵术的法诀，看看到底有什么诀窍可以瞬间释放大威力的法术，如今看来短时间之内是没有这种可能喽。将储物袋随手收起，韩立一抬手，这目光开始火热地盯着远处的飓风。虽然此宝原来的主人那老者已经元婴出窍逃掉了，但是黑色山峰仍然体型没有变，表面灵光闪动不已。韩立眼睛微眯之下，冲着此宝轻轻一招，已经无主的古堡光华闪烁，迅速的缩小，并直接向韩立飞射而来。 等其飞入韩立手上的时候，已经重新变成了巴掌大的迷你小山了。韩立托在手上，好奇地掂了掂小山，并不太重，然后单手抓着这个古宝，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了几遍，结果在黑色小山的底部刻着三个淡金色的小字儿：千重峰。韩立不禁自言自语地念出声，目光中流露出了满意之色。将山峰收好，韩立又看了御风车一眼，也一同收起，朝老者元婴修尸的方向又看了几眼。韩立低头想了想，方向一换，朝另一侧破空而去。不久，韩立身影就从附近的空中消失不见，踪迹皆无。山丘连成一片的地方，除了一人多高的野草之外，一个人影都没有，看似是安静至极。但是没过多久，天边青光闪动，一道青虹由远及近的飞射而来。片刻之后，这道青虹飞遁到了山丘的上空，盘旋一圈之后，青光一脸，韩立身影出现在了高空之处。他瞅了瞅下面两眼，眉头一皱之下，忽然大袖一甩，袖口中的手指一弹，数道青光流星赶月般的直奔下面某个山丘，是飞射而去。结果在距离山丘表面二三十丈高处的时候，青光爆裂开来，一层若有若无的淡白色光照凭空浮现在了下面，而光照内正有四人仰头望向他，脸上还都带着淡淡的笑容，正是南陇侯、白山老者、老妇人和面目黝黑的汉子。哈哈哈哈，韩道友能安全到来，真是幸事啊。南陇侯一脸长然，哈哈大笑，随后单手一挥，那层光照蓦然消失。好，其他几位道友还没有到吗？韩立微笑着回答，不客气的徐徐飘下，落在了四人面前。哎，其他的道友恐怕没有这么好脱身的。我们分头逃走的时候，王道友和尤道友后面都有法事追了上去，要摆脱追兵，哎，恐怕不是一件简单之事吧。黝黑汉子摇了摇头，冷静地说道，不过道友更让本侯吃惊啊，我若没看错的话，好像木兰人的那辆御风车追的就是道友你呀。哎呀，以御风车的惊人遁速，道友竟也能轻易的脱身，看来这次我还真没有找错人。这南陇侯啊，看来挺高兴，但是韩立听了抿了抿嘴儿，隐隐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丝对方对自己的惊疑之意。没什么，韩某别的不行，对遁术还是有点信心的。韩立脸色从容，但是口里边是含糊作答。见韩立不大想讲自己脱身的经过，南陇侯呢倒没有不识趣的继续的追问，就聊起了木兰人这次开战对九国盟甚至天南所有势力的影响来。除了白山老者之外，老妇人和黑脸汉子也感兴趣的插嘴聊了起来。哎，记得上次和法师的大战足足持续了十来年之久啊，这一次不知道还会持续多少年，但这期间天南正魔两道和韩兄所属的天道盟肯定要派人参战的，而以洛云宗在天道盟的地位，肯定会要求一名元婴期长老助阵的，说不定韩道友还有机会再来一趟木兰草原呢。南陇侯似笑非笑地说道，其实除了三大势力会出人出力协助九国盟，还有一些散修自愿前来抵挡法事，其中也不乏好手啊。哼，木兰人恐怕很难占到什么便宜。老妇人点点头，低声说道， 不过我倒奇怪的是，对方明明知道我们天南诸多势力一旦联手之后，以木兰人现在的势力根本就没有机会可言，否则上次的大战就早已经是一战定乾坤了，可还是主动的挑起大战来，这有点不太明智啊。上次的对方突然来了援军，才会信心倍增的展开攻击，这次难道又增添了什么大部落不成？黑脸汉子眉头一皱，用猜测的口吻说道。他此言一出，大家伙心里都咯噔一下啊。没想到啊，别看这汉子表面鲁莽，但是这心里边还真有一些想法。看来这次木兰人大举进攻肯定是有备而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0回。